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再来看雅歌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方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段的话呢，是所罗门讲的。那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这很容易叫你想起主在最后一个晚上，就是最后的晚在他被卖的那天晚上，他不是设立了这个饼和杯嘛，就是他设立了最后的晚餐。那么在那个晚餐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说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主说在这整个的晚餐里面当然有饼和杯。那么这个杯饼呢，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这个血呢是为你们，这立约的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圣经很容易就叫人想起来，就是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再下去呢，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这一段的圣经呢，特别叫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刚刚好前面是讲了最后的晚餐，我想这个大家都容易明白啊。所以每次呢，在薄饼聚会里面，那么主似乎都对我们说，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么一面我们领受他的饼，一面我们领受他的杯，因为这个饼和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陈列他的死，因为我们晓得血和身体分开了，死就陈列在这里。所以既然我们一面看见饼，一面看见杯，我们就晓得这是主陈列他的死。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的主临被卖以前，他就设立了最后的晚餐，也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两个形容，一个是主的晚餐，还有一个主的桌子啊。所以讲到主的晚餐跟主的桌子，那么当你再来读雅歌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和主的晚餐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最后晚餐完了以后，你都记得，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主就唱着，和门徒们就唱着诗，然后呢就往克西马尼去了。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圣经啊，尤其是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肯定是克西马尼园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呢苏拉密和所罗门，你看见好像两个的遭遇不一致了。一面呢，一面呢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所以这就叫你想起彼得和雅各和约翰，不是被主带到克西马尼园吗？主叫他们，你们要惊醒。结果我们都知道说，虽然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心灵固然愿意，他们的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克西马尼园那幅景象呢，就是我身睡卧，我却心却醒。是那一天晚上他们疲倦到一个地步，根本眼睛睁都睁不开。所以这就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在那里经过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晚上，那一天晚上他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当所罗门经过一个经历的时候，苏拉密女好像跟不上了。你看见苏拉密呢，好像是很明显一直落后在后面。 所以虽然听见我良人的声音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们开门。这就好像我们的主对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说，你们不能够惊醒片刻吗？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忧伤几乎要死，那么甚至于他微血管破裂，然后呢汗就像血一样的滴在地上。所以如果不是天使来伺候他，那么很可能那天晚上我们的主就可以死在克西马尼园。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你就注意到前面第三首歌里面讲到新郎跟新妇他们怎样的和谐，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等到真的从山上下来，那么真的回到了加百农，然后最后又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虽然门徒们和主在最后的晚餐，那么你就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唱着诗到克西马尼去，但是你知道说最后他们真的兵丁来到克西马尼要捉拿我们主的时候，他们就通通逃走了。所以你就可以，那用这个雅歌的话来讲，这个怎么通通逃走了，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回答说，我脱了衣服上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所以你看有很多推脱的词。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一天呢，可以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下面你再读下去，比方说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所以那个景象，那个情景都是科西马尼的情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手滴下墨药，墨药在圣经里面都是死，代表死的啊。所以两手滴下墨药，所以这个整个的情景呢就是那样的情景。所以等到后来这个迟延，就是这个起头呢起头这个苏拉米女呢是迟延了，没有答应主良人的呼召，但等一等去找他就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这个苏拉米女有后悔的情形，就好像约翰也是这样，约翰的使徒约翰里面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很爱主的一位，而且躺在主怀里的一位，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等到这个牧羊人被击打的时候，我们这羊就分散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个人就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老早预告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到时候他知道说，因着软弱的缘故，你看见他们虽然心里愿意，但是他们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他们的情形是矛盾的情形，是我身睡卧，我心却醒。他一面好像又听见主的声音，一面要跟随主，但另一面呢，他们一点力量也没有，所以到时候他们都逃走，圣经说明明都逃走了，连马可，也许就是那个少年人啊，他可能那天晚上啊，他听见在可能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所以马可福音啊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个最后晚餐，他说他们都来了，所以好像这个马可是个目击者，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面。那然后呢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少年一定非常的稀奇，那个是个满月的晚上。那么普通犹太人呢，他们这个特别天，那个时候天气恐怕就是一个毯子披在身上就好了，就等于是他的外衣。那么非常可能呢非常可能就科西马尼园呢是一个富家的一个园子。那么因为马可家里非常有钱，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就怀疑说，很可能就是他到时候呢就披上一件衣服，然后呢就躲在不知道哪个角落，所以马可福音才能够记录这个主在那里祷告。那个祷告彼得也没有听见，雅各也没有听见，约翰也没有听见，那么今天谁能把它记录下来，谁能够知道他的祷告呢？所以非常可能，因为那里讲的阿巴父啊，那种的讲法就是那个是犹太人少年人的讲法，所以这个非常像少年人马可所用的词。所以很多读圣经的，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很可能马可就是克西马尼的见证人，因为彼得睡着了，雅各也睡着了，约翰也睡着了，那么到时候呢他一定大受感动，只有他能够做这个见证。 所以等到他看见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通通跑了，他一定很气愤，你们走我一定不走。所以呢，他就反而要来跟着主，结果没有想到就被捉拿。一捉拿以后，那个时候少年人的满腔热血只有五分钟而已，所以很快的就把衣服就丢了就走了，所以狼狈的跑掉，大概可能是马可。所以你就看见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大家都走了，这些苏拉密女没有一个在他身边的，没有一个。那么只有一个后来又，所以你知道吗？又慢了半拍的，慢了半拍是所有都跑走了，最后起码还剩下个约翰。所以感谢主，约翰呢可以说是十字架的见证人，他在十字架底下，他能听见主耶稣说，他能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讲到这种矛盾的心情，讲到这种要跟随又不敢跟随，那种迟缓的情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可以说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一本雅各里面，就老早虽然还没有这个四福音，但是已经把这种情形用诗的笔法已经把它描写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没有找到他，因为我们的主后来呢果然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吗？门徒们找不到他了。可是呢，这个时候等到主复活以后呢，那的确有很强的见证。比方说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所以你还记得吗？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做了一番的见证。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等等等等。那这个当然用诗意的说法了，但如果这一段话你把它翻译成这个使徒行传的文字，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是保罗使徒彼得所讲的那一篇的道啊。那篇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篇道。他怎么说？他叫众人扎心呢？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又神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当初讲这个话的人彼得已经跑掉了。当初如果不是主说去告诉你门徒和彼得，他老老羞愧的无地自容啊。他们就是聚集一定把门关起来的。所以很清楚的，他们灰心了，他们当然找不到他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不光钉十字架，而且呢那个时候主复活了。所以如果不是主遇见他们，不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呢，主复活以后，这些人呢，就苏拉密女现在有话要说了，现在可以为她做见证。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那么现在彼得就站起来了，所以最后他能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他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很清楚的，他还记得，彼得还记得，你记得吗？那天晚上，自从在哪里，在播完就第一次与最后晚餐以后，他们不唱着诗就往科西玛尼园去吗？那么他们是从根据习惯是从诗篇113篇开始唱，一直唱到诗篇118篇的。那这是习惯，就是说你只要在最后，你只要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们一定要唱这些诗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最后他们唱这段诗歌的时候，多半是走在哪里？是走在那个叫什么西伦西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西伦西谷呢，原来啊是什么呢？是橄榄山跟这个跟摩利亚山中间很深很深的谷，叫做西伦西谷。那么这个西伦西谷，当他们一面走，然后一面就从那里就从橄榄山爬上去，就到了半山腰，就是科西玛尼园嘛。所以就在那一段经过那段路上，你能想象他们一面唱那个诗歌，最后唱118首篇的时候，多半应该就在西伦西谷嘛，那个是月亮的晚上。那如果彼得不健忘的话，如果那天晚上唱到诗篇118篇，里面有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
那么匠人所砌的石头，尤其是那天晚上，如果我们的主也唱这首诗歌的话，它里面有很深的感觉的，因为没有几个钟头以后，它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它。那么原来呢，根据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节圣经有个背景，就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当然有一些匠人呢就在那里就预备了很多的石头，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块大的磐石的好像没有用，是多余的一块，所以这些匠人呢就觉得我们决定呢这个要把它拿掉，这个很占位置很占地方的，所以他们就从摩利亚山呢就从山上就把他们推到山谷去，那就是希伦溪谷。然后呢过了一段好长的时间，等到这个圣殿快盖完的时候，他们觉得就缺少一块石头，所以后来呢他们忽然想起来，原来当初他们所丢弃那块石头呢已经怎么样呢，已经丢到谷里面去了，所以后来他们又派人到山谷里面去，又把那个石头慢慢推到山上去，所以最后果然所罗门圣殿就盖起来了。所以这个背景啊，彼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如果又在月亮的晚上，当他们走在希伦溪谷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到，你能想象得到，你能感觉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那块石头。所以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他们所砌的那块石头，然后他们把他们推到什么？推到死亡里面去。所以三天三夜，我们的主在死亡的幽谷里面。但是感谢主，现在第三天以后，是我们神自己把他从山谷底下就再推上来了。所以他从死亡的幽谷里面复活，我们的神将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叫他复活了，而且用右手叫他高举。所以现在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头块房角的石头，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门徒，这些苏拉米女，很明显的，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主再三的对他说，你们不能惊醒吗？主今天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能和他们进行祷告，而且主老早告诉他们，你们要走的，你们个人要归到个人家去。结果他们果然给我们的主说中了，他们心灵固然愿意，他们的肉体却软弱了，他们的脚步蹒跚，所有人都不见了，只剩彼得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什么？只剩下一个约翰。但是感谢主，自从主复活以后，是彼得做的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你如果把它翻成雅歌的话，雅歌里面的话，那不就第十节吗？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桃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嘴好像白玉石柱放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话把它翻成使徒行传的话，很明显的就像彼得所讲的话呀，彼得所做的见证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从我们的主到黑门山，然后到最后的晚餐，然后到科西马尼，然后他大道上都逃走，然后你看主复活以后他们所做的见证，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里你要隐隐约约你去看见四福音里面我们的主所发生的故事，尤其是主和苏拉米，主和门徒之间的故事，很清楚的，主怎样和他带着门徒到黑门山，然后起头的时候，然后呢不止如此，最后呢你看他们一同有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主又带他们到科西马尼，但是呢叫他们拼紧片刻他们都不行。但是虽然如此，你知道等到有人问说，你做做见证吗？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看现在呢，他们遇见了复活主以后，他们就的的确确就能够做这样的见证。然后呢最后你找不到他，后来终于找到他了，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 牧放群羊。那弟兄姊妹，自从主升天复活以后，那当然你找不到我们的主了，但是你记得吗？主下到自己的园中，当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下来，把我们浸成功一个身体，结果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只要我们在活水的江河里面，只要把我们的口张开，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就蒙恩了。那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呢，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那这不是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吗？你本来找到又不见他了，今天你在外面你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也升天了，但是你找不到他是不错，是找不到的。但是现在你又为什么又找到他呢？因为你发现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吗？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今天他仍旧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不止好牧人，从死里复活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大牧人。他既然大牧人，所以今天他在园内牧放群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是好牧人，主耶稣是大牧人，将来有一天他是首席的牧人，他是牧长，他要显现。所以在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找不到他，在历史上当人找不到他的时候，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很稀奇，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终于在哪里找到他？你发现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所以难怪下面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等到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有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的，这些的话会不会是偶然？当然不可能是偶然。所以你知道，这一篇的诗篇就像诗篇，这个雅歌就像诗篇22篇一样，雅歌就像诗篇其他的诗篇一样，好几个诗篇就能叫我们知道事情还没有发生，其实呢已经写在诗篇里面。虽然要到主降生以后才有四福音，对不对？但是雅歌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就已经靠着圣灵的感动，就隐隐约约已经把四福音的种种已经为我们写下来了。好，圣灵住在我们里以后，那么最后呢，那个情形是什么情形？那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你到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彼得不是逃走了吗？结果彼得不是能做见证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万人之上，他全然可爱吗？感谢主。你还记不记得彼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些使徒们，他们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结果因为他们面如坚石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他。那一直不接待的缘故呢，所以你看见呢，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啊叫约翰跟谁啊雅各是雷子。既然是雷子，表示他常常打雷，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谁打雷了？就是这两个雷子打雷了，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谁？一个是雅各。所以他们打雷怎么打雷呢？他说我们好不，既然他们不接待我们，我们好不好请天像以利亚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灭掉。然后你叫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的灵是暴烈的灵，你们的灵是凶杀的灵，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基督徒的灵，基督的灵乃是虽然你被弃绝了，你走过就是了，你怎么可能是希望天上那个火能够降下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自从主复活以后，后来约翰重游旧地，等到他真的到那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那这一次不是求天上降火把他们统统降烧死，这一回呢，他们求圣灵降下来。所以你看，从前是降火，现在降圣灵。 很明显的，他们在村庄，他们现在他们在那个地方，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一直到撒玛利亚，你看你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所以现在呢，无论在哪一个福音的场合，他们都能够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他。那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开个头。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是一直要写下去的，因为使徒行传是没有结尾的。所以使徒行传是今天教会一直要写下去。感谢主，自从主升天以后，除了当初主借着使徒们，你看的确到各个田间去，然后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他们，但是到一个时候，因为使徒太忙碌太忙了，他们只好守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大了，是不是？他们忘记了主有个命令，就是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只能是起点，不能终点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当了起点，当终点呢。因为那个时候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几万人得救，所以讲的 mega church， 讲的巨型教会，最早最早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12个门徒，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走了，我们几个人摆在都不够的。所以你看见他们通通不走，他们不走，那么主的话怎么办呢？主的话是从耶路撒冷一直要往撒玛利亚，要到那里去啊。今天你要把你的爱情献给主，不是光在耶路撒冷啊，你要在田间呢，在有村庄的地方啊，在那里你要看石蕊开，你要在那里要看见说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因为你在那里你要把爱情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今天你爱主，不是一天到晚在那灵修，不一天到晚在那读圣经祷告。现在你看见主的工作，不止你看见，不管在哪里，在世界田间就代表这个世界，不管在哪个角落，你就可以在那里把你的爱情献给主。所以等到这个使徒们只要好像死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就借着那个斯提凡的事件，结果后来一逼迫，你看见吗？结果所有这个耶路撒冷的神的儿女就被分散了。那因着分散的缘故，他们就到了安提亚，就到了这里，就到了那里。所以到了安提亚，那个远离耶路撒冷的地方，但那个是有村庄，那里有田间，结果有一班人就在安提亚那个地方，那不是使徒，我岂都不是啊，他们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然后后来耶路撒冷听见了，他们就把巴拿巴就打发去了。原来才发现安提亚那一班基督徒多半是外邦人，那么谁能够帮助他们呢？结果他们就把保罗找出来了。所以后来呢，是保罗跟巴拿巴帮助他们。那等到教会长大以后呢，他妈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去。所以你明白吗？耶路撒冷呢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是工人，神的工人产生教会的，借着彼得，借着雅各，很清楚的，借着彼得，借着约翰他们。但是呢，你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不一样了，最后呢是教会产生神的工人，这个不是刚好反过来吗？所以门徒们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的？从安提亚开始的。安提亚为什么有个新的起头呢？因为有一班苏拉米女到了那里，他们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然后现在这个巴拿巴来帮忙了，然后现在保罗也帮忙了。经过一年之后，人家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班人，他们只知道他们跟随的叫基督。那么现在那些跟随他的人就他们基督徒，就是基督人的意思，就如此，就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啊，这个从这个最早最早有一度时间呢，他们觉得基督徒这个词最好翻成基督人，有一度在大陆有一班弟兄们这样觉得。但是讲了半天以后啊，你把它见了基督人，基督人大家觉得非常的拗口啊，基督徒是很容易大家容易记得，基督人就不容易记得。但基督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些安提阿的人给他们的绰号，你怎么形容这一班人呢？好，他们是基督人。其实呢，后来他们就不再用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太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没有什么困难嘛。今天你在台大读书，你叫台大人；今天你在清华读书，你叫清华人；你在植物系，你叫植物人。所以没有问题，你今天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的，你中原大学中原人。所以如果那个时候的弟兄们晚几年的话，那就可以用基督人，基督人到时候大家一定可以流行用这个字的。不可惜那个时候不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基督徒称为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呢？ 是从安提亚开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